做了传道人也差不多20多年了哈，过去从来没有真正很认真的去研究过，还是说去去查考过这样的一卷的书哈，因为觉得很难哈，过去就因为一种的感觉就是说，哎呀，太难太难去理解哈，因为有太多的解释哈，当你看参考书的时候，每一本的参考书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见解啊，所以在过去那么多年都不敢哈、去真正来去探讨这本书哈、去年我就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教会我就用了一年的时间啊，在主和学里面跟弟兄姐妹慢慢的来去看哈、去探讨这一卷的书哈、怎么说呢？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多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很有兴趣的话题哈，每一卷书每一个解经家的神学家他们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的见解哈，一些五花八门的神学的理论哈，什么千禧年前派后派无千禧年派，什么时代论的千禧年什么灾前背题灾中背题灾后背题啊，666究竟是什么哈、一大堆这些的东西哈、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哈、没关系哈、不重要你往后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碰见这些的题目哈、但是不重要，这些的话题是很有兴趣哈、但是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哈、我也不打算在这里很深入的跟大家来去探讨这些争论这没办法能够争论完的一些的话题哈，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鸟瞰式的一个的介绍，一个好像一个 overall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介绍，我希望能够做到一点哈，我就满足了，就是说让大家不会太害怕去读这一卷的书啊、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呢，我都达到这个目的了啊、所以我也不盼望能够讲什么很深奥的一些的东西来跟大家来去查考去探讨哈、只是希望能够介绍一下究竟我们可以从怎么样的一个角度来去读这一卷的书，然后这一卷的书对于我们现今这个的时刻带来一些怎么样重要，有什么重要的一些的帮助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希望能够做到的的一个的目标哈、所以今天呢那么多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不可能讲太多那个启示录的内容哈、来跟大家来探讨，也不可能说一章一节的这样跟大家来探讨哈、所以我今天呢就选了三点啊跟大家来探讨哈、先来介绍一下，然后我再进来啊。大家看不看到哈、看到吗？可以哈 ，OK， 那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探讨呢三方面三个的话题，还是说三个方向哈。那第一个先跟大家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要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告诉我们，告诉人，那么究竟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想跟大家来探讨，就是说在旧约里面预言到末世的一些的记载的里面，究竟哪一些的记载对我们有来明白这个启示录有什么的帮助呢？我们可以透过旧约里面一些的启示的文学，如何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握这个启示录一些的重点哈、然后呢 今天只是跟大家来再看另外一个点，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当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形象哈？这三点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来探讨的，来去讲的哈。为什么神要把将来发生的事来告诉人？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哈，我先收起来哈。当然了，我不是神，我不能够代替神来回答一个只有神才能够回答的一个问题啊。我不能够说哦，这就是神的目的啊，不是啊。但是神的心意，我们知道神是愿意把他的心意向人去显明的啊。虽然我们不能够100% 知道究竟为什么神要把将来发生的事来告诉人啊，我们不能够 100% 来讲他的目的是什么啊，但是呢，透过他已经向人启示的一些的记载啊，我们去穿模，我们去思考，然后从当中来猜测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啊。那我就提出一些我的看法，一些的见解，作为给大家一个的参考哈。那可能你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没关系哈。我觉得读启示录，我们需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啊，说啊几个都是一定是这样哈。所以我们读的时候，特别读到末世的一些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带着这样一个的心态。啊，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情啊，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作为一个的参考啊，给我们可以多一点的 information， 一些的资料，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去做一些的分析，一些的考量，以致到我们可以越来慢慢慢慢更多的、更好的来明白究竟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好，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讲的也作为一个的参考哈，给大家我是这样看的啊，如果大家同意那是最好了，好，不同意也没关系哈，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哈。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先问一个问题，圣经除了启示录以外，还有哪一些的书卷是特别讲到末世的一些的记载，一些的预言？那当然我们要晓得，就是说整本圣经其实都多多少少都有讲到将来发生的事情，幕后发生的事情，多多少少都有，连创世纪啊，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讲到这个的神为这个亚当夏娃造那个衣服，当中都可以有一定的一个的像将来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的一些的预表性。好，那但是我要说的是，在圣经的里面有哪一些的书卷是特别强调，还是说特别讲到有关末世将来发生的事情类似的书卷？好，那当我们把这个范围稍微收窄一点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如果我们读过一些旧约的书卷的时候，我们晓得旧约的书卷里面讲到末后的事情，主要是那些的先知书、大先知书啊。所以大先知书哈，是因为它的分量比较应该说它的篇幅比较多，所以称为大先知啊，不是因为它比小先知伟大啊，只是因为他写的那个的分量，那个篇幅很长啊，所以被偏为大先知。好，那大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丹尼里书。那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大概你可以有一个的观念，就是说这些书卷讲到以色列，但是有很大部分他们都是讲到将来末世、将来的预言的一部分啊。特别我们读到这个的以西结书哈，我们更清楚了，跟末世啊，特别跟启示录有很多很相像的一些的预表性的东西 啊，当然，小先知书也讲到有关末世的事情啊。那么其中特别差不多整卷书都是讲末世的，就是撒迦利亚书啊。如果我们打开这个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差不多整卷书里面表达的东西啊，跟启示录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啊，里面很多的预表性的东西都跟这个启示录很相同相像的。好，那我们就问了，那些先知是在什么样的时候，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写这些的书卷？好，那当时以色列人是住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的底下？然后这些书卷、这些先知究竟是写给这些以色列这些的民众，他们的是盼望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的信息啊？所以呢，当我们来探讨这些的先知书的时候，那我们就大概有一个的了解啊。从他们那个时间，从他们那个当时以色列所面对的那个情况，我们就晓得他们大部分啊，无论是以赛亚书也好，这个的耶利米书也好，他们大概是在这个的以色列的被掳前，还是说被掳的过程的当中，还是说被掳之后啊所写成的啊。所以特别是在这个的耶利米书，我们很多人都读这个耶利米书，我们大概也晓得啊，他们是耶利米是告诉以色列哈、啊、犹大以色列他们这个的这些的群众哈、啊，告诉他们因为离开了神哈、啊，神要给他们带来这个的审判这个惩罚啊，所以他们耶利米宣告他们要被掳啊，但是同时他们也宣告哈、啊、他们的处境是怎么样。啊，那当然后来我们读到但以理书啊，这个是被掳之后这些以色列的以色列人哈、啊、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面对那个的情况所以这些书卷都是在那段的时间，主要是在那段时间里面来传达哈、啊、神的心意。那我们就想一想，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面对家破人亡，在异邦当亡国奴啊，他们就是被掳嘛哈、啊，他们在哪边是也不完全是奴隶了，但是他们就几乎没有什么身份哈、啊，他们就是说没有自己的国家了，失去自己的家园了啊，他们在哪一种痛苦哈、啊？好像是没有盼望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先知把这些的信息告诉他们，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读的时候，大概我们晓得，在那个哪些的书卷里面，神强调三番四次强调，告诉他们是你们现在是在这样的一个的遭遇的当中。为什么这个遭遇？因为你们不顺服，认为你们背叛神，因为你们远离，你们去拜偶像，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了啊！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们，神有他的应许，神应许将来要差一个的拯救者啊，来拯救他们啊。当他们这些的以色列人面对国破家亡的人来说，是什么样的理由让他们能够继续有勇气活下去？因为这些的先知书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那些先知书告诉他们还是会有国，他们还是会有家可以回，现在所面对的只是很短暂的一段的时间，是可以忍耐过去的，有一天他们会重新有他们的国家， 有他们的自己的一个的家园啊。所以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啊。跟大家来看一下一节的圣经哈、啊。我相信这节圣经是大家很熟的啊，一节的圣经了。好不好？跟上次一样哈，我们请一位弟兄还是姐妹替我读一下，那我可以不需要一直都是我讲。
可不可以请国良弟兄帮我们念一下？那赵牧师，你要把那个荧幕再拉上来一点点。
OK。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利米书29:10-11。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预言，还是说一个的当时以色列人所需要有的一个的信息。他们是因为悖逆神，所以他们要被掳了，但是并不是永远就是那个状况，不是没有机会重新再来一个刚才的诗歌，我们可以他们的生命可以更新的，可以重新再有希望的。那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所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这是一个很主要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先知书的里面讲到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啊，并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哎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当我们读这个的以西结书的时候，哇，读到哪些的表达的时候，哇，好像很精彩哈、啊、好像可以拍一个的电影啊，哪些的scientific 的 fiction 的哪些的电影都可以把里面的内容拿下来就可以拍了哈、啊、不是为了要满足人的好奇，还是说满足一些也不是说要去表达哈神的预言必定会这样实现，不是那个不是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这些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没有盼望的人知道神仍然爱着他们，神仍然会拯救他们啊，会要给他们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的机会啊，一个的盼望。所以启示录我定个今天的题目就是说末后的指望，这个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也要带着这样一个的观点一个态度来去读。神对以色列人有应许啊，当然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就是告诉我们70年之后他们要归回，要重建圣殿这些的东西啊。但是另外在这些大先知书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还是说很主要的一个的信息啊，我相信我们稍微读过旧约，我们大概都知道，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的一个的应许在当中啊。这里有几节圣经，也可以请另一位的弟兄或者姐妹来读一下吧。
请立文来帮我们念一下，好的。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 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五节第十节。
好，那这段圣经就是非常主要的，还是说很清楚的，在旧约的这些的先知书里面讲到这个的弥赛亚要来的一个的表达，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背景，他要来了他要做的事情是要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同时他要对这些的外邦的一些的审判各方面的事情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在一个被掳到外邦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一个的家园的时候也不晓得在往后日子怎么过的时候，他们就带着这样一个的应许来面对他们每天的哪一种的好像绝望的一个的光景，来度过他们日子，因为有一天神要重新为他们兴起这样的一个的拯救者那出来这个就是他们神所给他们的一个的盼望。那在旧约是这些的讲到这个的末世的时候大概是就是先知书里面有这样一个的表达。那我们就回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新约看到启示录的时候，那我们也同样要问，究竟在这个的约翰写这个的启示录这个时候，他究竟是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处境的底下神把这个启示给他呢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的怎么说呢历史的背景的时候呢一些的资料当我们看这个一些的 commentary 来介绍这个的启示录当时的一些的背景的时候呢，大概我们会晓得使徒约翰是当时十二个使徒当中唯一一个还活着的一个的使徒所有其他那个十一个使徒已经因某种的原因某一种的的理由他们都不在了，可能是已经被处死各方面的情况，他们都不在了而约翰呢，当时也不是处在一个很顺畅的一个的情况他是被罗马的君王流放到拔摩这个海岛上神就在那个海岛的约翰就是在那个海岛的时间，神把这个启示给他。OK， 那我们就来思考，我们就来看一看当时新约的时候究竟处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那我们晓得耶稣基督死后复活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当他复活之后，他与门徒相处了四十天在那里很多很多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死，在直接四十天里面，耶稣以圣经与过去的旧约他们的我们称为旧约他们的圣经的里面来告诉他们，来解释为什么他要死过了四十天之后启示录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就被接升天了，乘着云彩被接，离开这个世界了，从离开之后，使徒行传也继续记载当时门徒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在耶路撒冷等了一段的时间，五旬节在哪个日子的里面，圣灵降临。那圣灵降临之后呢，教会就诞生了。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晓得当时一下子就几千人信主彼得跟其他的门徒传道接下来两下子整个的耶路撒冷很多人都信主了这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一下子成为一个最兴旺的教会，上万人的一个新的一群的属神的子民。但是当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们那个情况并不是last 很久并不是说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很短的时间。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使提反殉道之后教会就开始受逼迫。从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八章开始，我们就晓得教会成立之后，就一直以来都受着各样势力的对他们的逼迫逼害。当时是犹太人，那后来呢发展起来的时候，越来越多人信这个信仰的时候，后来连罗马的政府也开始对这个基督教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没有好的一个的对待开始的时候还好，就是不受欢迎，但是还没到一个生命很直接受到影响的。但是后来有一个罗马的君王尼禄他是一个疯子他把自己所做的一些的错误的归咎于基督徒所以引起了不单只是犹太人讨厌基督徒逼害基督徒，连罗马的公民、罗马人、罗马的政府开始对基督教、基督徒跟随基督的人就没有好感了，就开始逼害他们、杀戮他们。在那个时候，教会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说是单单遇见困难拦阻，他们是受到很大的一个的逼害到了这个的这个的什么约翰被流放到拔摩岛的时候圣经学就告诉我们，应该大概是在这个多米田Dominion 的做皇帝的时候他是被流放，大概是在主后大概90年前后左右的一个的时间。意思是说，在教会诞生一直到使徒约翰被流放到拔摩岛这一段几十年的时间的里面，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从不受欢迎到受到一个相当大程度的迫害迫害已经成为一个白热化的一个，好像说只要你承认你是基督徒，大概你就有麻烦如果你不愿意来拜这些罗马的皇，那你必定连命都没有了所以当时有很多对付这个基督徒的一些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在那个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唯一一个还存活的使徒也被流放到一个的海岛这里面，他的生命随时没有了，命不久矣了那你想一想，当时众教会的信徒 他们的心情是如何，他们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最后一个使徒都没了，都快没了，那他们前面的路还有路可以走下去吗？这个信仰究竟对他们讲还有没有意义？耶稣开始要离开的时候，不是告诉他们，那些门徒就问他，耶稣说我现在走了哈，那些的门徒就问耶稣啊，那你什么时候再回来？还记不记得哈？我们读这个的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讲，读到这个的24章就讲到耶稣预言到将来要幕后的情况哈、啊。当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也是他们也问到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在复兴哈、啊？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好像耶稣离开很快要再来，然后呢就会复兴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讲，他们是期盼有这样的事情，但是等啊等啊等了几十年。连最后一个使徒都快没了，那这些跟随耶稣 的人，这些的教会的信徒，在那时候的那个处境，你想一想他们会怎么样？我相信日子不好过，我相信他们是非常难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所以这个的约翰在拔摩岛的时候，神给他启示，给他看见了将来幕后要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为什么？我相信跟旧约里面这些的先知书里面所要传达的信息是，我相信是很类同的。因为神的子民好像在面对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的前路的时候，神要告诉他们，神并没有抛弃他们，神要让他们知道神要回来，还是说神要再一次的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的处境的当中啊，仍然可以找到盼望啊，可以继续的走下去。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目的，一个的信息。好，人最大的苦难不是肉身面对一些的苦，人生最大的苦难是没有盼望。当面对一个处境，觉得根本不可能再活下去了，如果没有看见出路的话，没有盼望的话，任何一个样的事情都可以把人打倒的。所以人生最大的苦难并不是一些外在的一些的迫害，一些的痛苦，一些的遭遇，那是人对前路绝望了，那个就是最大的苦难。所以当门徒神的子民在那个情况的底下，神就告诉他们还仍然有盼望。当门徒面对那个情况的底下，神仍然告诉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给他们看见前面的曙光在哪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有一个的经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短短的我来读我来读吧，怎么短，长的找人去读。这里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是那么的重要的一个的宣告。如果我们单单把这节圣经背下来，我们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晓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和华做王直到永远，他永远是掌管一切的哪一位。那今天我们看见世界动乱，我们可能有很多人，无论是因为疫情也好，无论是因为这个的政治的改变，还是说整个的世界的经济 whatever the reason 哈，我们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惊慌，很多的害怕。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一个的事实，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的底下，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是坐着为王的，而且是直到永远的，他不会因为任何的情况而停止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息。我相信旧约的先知书，新约的的启示录啊，要我们看明白的，就是要知道谁在掌管这一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我停一下，给大家有一点点的 response， 我再往下走啊。不晓得大家有什么的问题或看法啊，我稍微停一下。
嗯，可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开你的麦克，直接来问就可以了。
我是没有问题啦，但是我刚刚提了说，我耳鸣啊，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动乱，因为医生去检查我的耳朵，要做听力，他说都没问题，没有什么发炎，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太焦虑了。所以我们从疫情一开始，我们的孙牧师就一直问我们说，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什么人有什么问题？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啊。结果没想到是出了问题啊，因为我太焦虑了，太紧张了。对于这个政治的动乱，你讲的这个政治的动乱，还有疫情的，对，你看到一些尸袋，一个一个的人丢在那个 trailer 里面，那些冷冻货柜里面停满了的人，然后没有人去收尸，还要挖那个万人墓来这样的葬起来。那我就想到说，我会不会哪一天也会这样？所以它是一种那种潜在的压力，可能我不意识到我有这样的压力，但是经过一年，将近一年的压力之后，我就精神算是大脑上算是一种 shut down 或是一种警讯，因为他们说耳鸣不是一个病，它是一个讯号，就好像你跑步久了，你可能会膝盖痛，它不是一个病，他是告诉你说你跑步跑太多了。所以我问过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他们都说这个是没错的。有些人突然丧失了最要好的亲戚或是朋友，他们也会耳鸣。有些人用脑过度，他也会耳鸣。那我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你讲的刚刚这个，没有真正相信说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 church 里面一直觉得说，我们总是认为神是掌管一切，但是真的碰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那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知跟我们的实际是差很多的。也就是说，我觉得我是知道耶和华是王，但是我却做不到。事实上，我不做不到说我确认耶和华是王。我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还是会紧张，我还是很忧虑，甚至忧虑到我的耳朵 break down， 你知道吗？所以就我们上礼拜我们这个查经班有在提到，就是说我们自己认知我们自己跟神来看我们是有差别的。我们以为我们很神圣，其实我们不神圣。我认为我很相信神，其实我并没有信靠他。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这。
好，其实谢谢 Thomas 啊，其实为什么我们在这样一个的 主景的底下我们要去读启示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理由就是说，我们知道跟我们真正看见神是怎样一位的神是两码子的事情。我们可以头脑透过一些的牧者的信息，我们知道哦，神是做王，神是什么，但是我们需要更进入来看见神的皇权是怎么样来彰显。那唯有我们看到了，我们才能够真正产生哪一种的信息，哪一种能够投入来依靠他的一个的过程。当然了，我们不能说哦，因为读完启示录我就很有信心，不会，但是是一个起点。我们透过启示录里面所表达的来看究竟神是怎样为王的，他的皇权是从在哪里彰显的，他的权柄是在哪里彰显的。当我们看到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慢慢来调整我们的那个信仰，我们那个眼光来去看不同的事物。OK， 所以希望哈、啊，真的大家不要害怕读这个启示录，然后我们能够多一点的对这个的一些的理解哈。咁这样吧，我继续讲下去哈，然后完了之后，可能我们可以有一些时间，我们也可以大家来分享啊。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当我们透过这个的旧约这些的先知书的启示，哈、啊，讲到末世的一些记载的时候，那么究竟哪些东西是如何帮助我们更好来去明白，能够抓到这个启示录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啊？那我们就回来刚才讲到说，我们就讲大先知书吧，哈、啊。大先知书的里面，几乎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的很，虽然他们所表达的都不完全一样，所以才有几本不同的先知书嘛，对不对哈、啊？以赛亚书哈、啊、耶利米书这些啊，但是其中他们要传达的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的信息，就是。从透过不同的角度他们来表达，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神啊，背叛了神，背逆了神，所以呢神兴起了外邦这些异教的国家啊，对以色列哈、啊，当我讲以色列的时候，包括犹大哈、啊，我是一个整体来讲哈、啊，我不要说以色列就犹大就把它分成两个国，我就说一个整体哈、啊。神允许这些的外邦这些异教的国家来对这个的以色列进行这个审判，以示到他们过破家亡。但先知书里面这些的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也好，这些先知书里面并不是单单告诉我们神对这些他的子民这个以色列国的审判而已，不是，神同时也要审判哪些怎么说呢欺负，就是说来侵略神的子民啊，这个以色列国这些的外邦啊，神并不是说单单惩罚单单来处罚这些的以色列的子民，他同样的，他是更是透过他们这些的外邦的手来惩罚、来教训以色列之后，神也有教训，也有对这些外邦的一些的审判哈。OK， 好，我们再来看一些的经文哈。那。有一处圣经比较长哈、啊，所以呢，就请弟兄姐妹来帮我念一下吧。把这个等下整段念完，撒加利亚书这一段把它念完吧，好不好？
好，能不能请那个Kid 帮我们念好了，好不好？好。
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 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会耶路撒冷为死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乃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必准城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神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指四个木匠人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
好，谢谢。前面我都不看，我们就来单看这一段哈，这一小段。前面说到神稍微恼怒神子的选民，然后这些列邦呢就加害过分。过分的加害就是说他们对神这一个的审判啊，对以色列这个审判非常的残酷的对待他们。然后在下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举目观看，见有四个角啊。那这个天使，这个我就问那个天使，这是什么？那天使说，解释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这个角代表什么？这个角是代表势力，代表一些的 power， 一些的权势。神兴起了一些的外邦的权势，外邦的国，让他们成为神手中的，我们说好像一个父母拿这个的鞭子，那个藤，那个怎么说呢？棒哈，打小孩哈，轻轻的打一下，教训他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呢，那些的外邦呢，就拿这个死打哈，所以呢，这个的脚是代表这些的外在的势力。啊，神是用他们来教训以色列，但是他们死打了，所以神说，神就再兴起丈人啊，这些丈人做什么？是打掉这些的脚啊。说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当以色列人他们背逆神的时候，神是要对他们惩罚，对他们带来审判。他们神使用这些的外邦异邦，只是对神的子民做了一个教训。但是当这些的外邦过分的来虐待还是来对待这些以色列民的时候，神要对这些的外邦这些的异邦列国进行对他们的审判。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以西结书，从25章到30章啊，几章圣经里面， 每一章都是针对当时那些欺负以色列国的那些 的国、啊、神宣告对他们的审判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见、啊、应该这样说、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的图表、啊那我们就不去读了哈。那这个图表是在但以理书哈二章三十一到四十五节阶段的圣经的里面哈。这里是但以理这个尼布甘尼撒王他梦见一个的异象哈，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解释哈，所以但以理呢来给他解释的时候就告诉他究竟他梦见的是什么啊，他这里告诉我们他梦见一个很大的巨大的一个的像哈，那么这个大的像呢有这样一个形容哈，是他的头是金的，棒臂是银的，那个不是银铜的，铁腿是铁的，然后脚是半天半泥的哈、啊。那这些都是在旧约但以理书里面一个非常多讨论的，究竟这是代表什么啊？那就是这个图表要告诉我们的不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人，不重要的东西，就是说神要告诉我们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以色列国。悖逆神，所以神兴起外邦来惩罚以色列国，但是这些外邦对以色列国过分的逼害的时候，神对他们有审判，所以巴比伦成为神手中的一个的器皿来教训以色列啊，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所有这些都是曾经对以色列的神的指民啊，统治过啊，甚至说以色列人、以色列神的指民都在他们的手下啊，过着一个非常痛苦的一种的人生啊。但是你看看所有这些的曾经辉煌的列国啊，在神的手中一个一个一个的倒下来。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OK， 就是说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的器皿而已，他们没有绝对的权势，真的为所欲为，他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些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一旦他们做过了头，神就要对他们惩罚了。好，那先知书里面所表达的。神对这些外邦的审判、啊、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的、啊、但是当我们来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启示录里面也有一些的名字是跟这里所讲的名字有关的，比方说巴比伦、啊、启示录里面也提到巴比伦、啊、那很多时候当人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总是在问一个问题，哎呀，究竟这个的巴比伦是代表哪一个国家？是不是代表苏联？是不是代表美国？是不是代表什么什么什么？那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要晓得一件的事情，这些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所使用的一个工具。OK。然后在旧约的时候，哪些的先知的预言讲到审判的时候，是提名点到一个一个的国家国度，但是来到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再不是强调了哪一个国家了，虽然要提到巴比伦，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哪一个国家，那是要指出这些的国家说这些异邦这些的势力这些角、啊、乃是背后真正的力量是谁，所以启示录要告诉我们所有这些的势力这些角的背后的力量是从魔鬼撒旦而来的，魔鬼撒旦才是历世历代 与神的子民为敌的一个源头。属神的子民一直成为魔鬼撒旦攻击的一个的力量。魔鬼撒旦透过这些的外邦，这些的异邦来伤害，还是说侵略哈、啊，来逼害这些的神的子民啊。那从外表的角度来讲，神的子民是败的，神的子民是被逼害的。从外表的角度，魔鬼撒旦是胜利的，但是实际来讲，神是透过这个的这些的国家，这些的怎么说呢，这些的外邦啊，来对他的子民的一个的教训啊。所以从哪里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啊，一个国家的兴衰其实都是神手中的一个都在神的手中的来掌管啊。所以旧约的里面也我们看见这一点，来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更重要的也我们看见是说，所有这些来逼害神子民的最后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所以启示录真正给我们看见的对敌的敌人是魔鬼撒旦，而不是某一个国度国家，还是说一个的人民。虽然里面有提到啊，一些的皇哈、啊，一些的假先知，一些各样的事情，但是所有这些背后只不过是魔鬼撒旦手中的一个的工具啊。但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的现象，就是说，好像是魔鬼撒旦赢了，但是实际啊，也是在神的手中啊。被神来使用的一个的事情啊。我就看一下时间，我还分配一下，我还要讲下一个。我就不给时间大家来去讨论了哈，我就讲下去好不好。等下完了之后我们再给大家去问吧哈。我先把第三点讲完，然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再来去看哈。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来看，就是说在启示录里面啊，耶稣基督的形象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形象啊。那这一点就直接让我们来到这个启示录了啊。因为启示录里面其实里面要表达的那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这些只是帮助我们去理解而已。那我们来看启示录啊，启示录呢有刚才孙牧师已经有提到哈，这个启示录的第五章哈的其中一段哈，我还是会把这一段给大家，然后请弟兄啊这姐妹替我把这一段读完吧哈，这段比较长哈，是五章一到十节，然后七章九到十七节哈。
OK， 我先请那个邦大哥帮我们念五章一到十节。然后另外后面那一段
七章九到十七节
就那个请雅文姊妹帮我们念
五章一到十节啊。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以外都写着字，用七音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卷书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以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坐，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是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好，谢谢，我们再把这一段也读完吧。好，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伏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9-17。
谢谢，谢谢两位师姐妹。那这里给大家留意，这里对耶稣基督的描写，当然羔羊我们很容易我们就晓得是讲到这一个的耶稣基督哈，因为他在世上的时候四使约翰指着他就说这是神的羔羊哈，所以但是这里另外有一个对他的称呼是狮子，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哈，将来在犹大的支派的当中要来的哈，这一位哈。然后这个羔羊这里形容哈，多次的形容他是被杀过的啊，当然他现在活着哈，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那我们要留意这里的形容，这里形容耶稣基督是狮子，是狮子是代表什么呢？当然我们晓得哈，在这个的表达的里面，他是一个王者的一个的身份啊，但是同时他是一个羔羊，一个同一人身上啊，一个有是狮子又是羔羊，而且是被杀过的羔羊，这里两个的 image 摆在一起。那我不知道你看见什么，这两个的形象是很怎么说呢，很对立的。狮子最勇猛的，羔羊最柔弱的，而且是被杀过的。 怎么可能把两个这样的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形象摆在一起，摆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呢？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他是皇，他是狮子，但是他同时也是羔羊。那有两个英文字很有意思，一个英文字 victim， 我们知道 victim 是什么意思，是一个牺牲者，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字Victor 是什么？是一个得胜者。一个 victim 变成一个 victor， 一个牺牲者成为一个得胜者，是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究竟这里讲什么？而是唯有这样一个的身份才配得打开这个书卷。这个书卷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七个印封所封的书卷，这个书卷是讲到幕后的历史，就是将来要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这个的书卷的里面被包起来，被印起来。这里说没有人能够打开，虽然这个曾经是一个 victim， 但是现在是个 victor， 是一个得胜者，他才配得有资格把它打开。那这个的 image， 这个的形象在启示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这个被杀的羔羊，他是在哪里？他是坐在宝座的当中，还是说与宝坐在宝座中的哪一位至高的神平排一起的？当然我们晓得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好，最高的神跟他是同荣同尊的啊，所以这一个被杀的羔羊啊，与永恒的神啊，是坐在这个的宝座上，配受敬拜的哪一位？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体会什么？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配眼前有一个 insight， 有一个的亮光，你看人家明白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所说过的话。耶稣基督说了什么话呢？约翰福音12:23-25、27-28，好不好？也请一位弟兄还是姐妹来读一下好不好？
那我来念好了。
啊，
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地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那这里很特别的一个的表达，当时耶稣基督哈，要上耶路撒冷，要面对这个十字架哈，当时跟那些门徒说，门徒简直不晓得他在说什么啊，搞不明白耶稣基督他在说什么。然后他眼前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要去耶路撒冷做什么呢？他说时候到了，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去耶路撒冷是面对什么？面对死亡。他不是去当皇，他不是去哪里被拥戴成为一个好像了不起的万王之王的哪一个的身份，不是，他去是要面对十字架。但是耶稣却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看似是荣耀的 moment， 他是得荣耀的一个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唯有他死了，他才会怎么说呢？完成他的使命啊。再来读这一节吧哈、啊。我来读吧哈、啊。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的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要指着死 败坏拿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又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耶稣基督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他完全了解他是不好过，你说他说父啊，如果我能够救我脱离这个时候，我非常忧愁哈。他克西玛丽园的祷告里面也说，父啊，如果这个苦杯能够拿走，他但是他说他愿意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明白知道他是要怎么样才能够打败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死亡从魔鬼撒旦的角度来讲，就是把耶稣基督打败，但是实际来讲，当耶稣被处死、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魔鬼是被打败。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吗？这个吊诡性在当中。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从人从魔鬼的角度来当他在世当人的时候，从魔鬼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软弱的，像羔羊一样，一点权势都没有的，好像要怎么样欺负他都可以的，甚至把他弄死，也是很简单的事情，他也这样做了。但是他完全不明白，不晓得原来当耶稣基督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他就是得荣耀的时候，他就是这一个可以配得把这个书卷打开掌管历史发展的那一位。从人的角度，他是一个牺牲者，是一个 victim。但是从神那个眼光，还是说从他所做的，他是一个 victor， 他是一个胜利者。他的胜利就是因为他牺牲了他自己，他的死亡改变了整个的历史，改变了人类整个的历史。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要把这样一个的 image 摆在我们面前。从人的角度，可能是牺牲者，是一个 victim， 但是神能够把这一个的牺牲者，这一个的死亡变成荣耀的 moment， 成为得胜的一个 moment。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你看见大卫的根，他已经是什么得胜了，胜过什么？胜过了死亡了。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能够来到神的宝座前，能够从各族各方各民来，是因为这一个被杀的羔羊得胜了，胜过什么？胜过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当属于神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灭亡。启示录告诉我们，当属神的子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好像是死亡，但是却是进入荣耀的里面去。这个才是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如果我们 miss 了，那我们只是去问666是什么啊？什么是巴比伦？什么是哈米基多顿的大战？我们完全搞错了，那个不是重点。启示录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一位软弱的羔羊带来得胜，成为狮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他的里面，人可以非常尊贵的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在神的宝座的里面被神的爱物坐在宝座，用帐幕庇护他们，这个是一种多多美的一种的表达啊！他们再不会饥，再不会饿，也不会伤害他们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的永恒荣耀的把握的时候，我们就要问，怎么样能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肯定？我们 不再需要惧怕世上所有这些的一个的 you know、的动乱各方面的东西，因为得胜者他在。最后一个 image 给大家，耶稣基督、我相信这个是、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都读过的，我们来请一位、弟兄姐妹来帮忙读一下。
我们就请那个 Thomas 帮我们念好了。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塔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当我们读这个的一段的描写的时候，跟我们看那些 science fiction 的电影哈、里面描写，用来来画出这样一个图的话，真的很吓人，对不对哈、那么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究竟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啊？那么这个跟刚才说耶稣是羔羊这个的表达完全是两码子的事情，这个 image。放在这里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个羔羊的一个 image。 那究竟一开始的时候启示录把这耶稣这个的形象摆在我们面前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是告诉我们，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的，也以色列民因为悖逆神，所以神惩罚他们，审判他们，但是神同时也会审判那些迫害神指民的人。神是那个审判者，审判官。所以这一幅的图画，这个的形象乃是表达耶稣他的审判者的一个的形态，一个的形容。我把它这个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头发白是代表什么？尊贵、公义的象征啊！这个的白发是智慧的一个的表达嘛啊！但是同时也是一种公义的象征啊！那眼目如同火焰，就是表达他的辨别真假的能力，他的全知。OK， 那么同时代表审判。那声音如同重水，是他的威严啊！如果你去过拿个佛的瀑布，你就晓得，你去到哪里的那个水的声音，你在那里讲话，除非你靠得很近，否则的话，你讲多大声就不可能被听见的。为什么？那个重水的声音是非常的厉害，那个威严性是多哈，是形容他的威严。右手拿着七星。七星是代表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七个的教会，是代表神对教会的主权啊。口中两刃的利剑是他话语的能力，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就是力量的源头啊。面目如同烈日放光，是保护与赐福，这个民数记里面就是讲提到。究竟你这里形容的是表达什么？把一个的审判者应有的一个的形态摆在我们面前。耶稣基督启示录里面他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候就再不是那个柔弱被欺负被钉十字架好像没有能力反抗的那一个的羔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带着权柄，带着威严，他是哪一个的审判大地的审判官。 所有一切的权势都是在他的掌控里面。这启示录里面后来在讲的东西都是对这个的世界的审判，对这个魔鬼撒旦的审判，对将来哈、白世代宝座前的所有的审判啊，都是因为这个已经胜过死亡的这一位的受膏者啊，这个的耶稣基督啊，他的身份所带来的一个的能力啊，与永恒的神同在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啊。这启示录我们撇开这些的好像非常难去理解的一些的 symbolic 的象征性的一些的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启示录是很清楚很直接的来告诉我们啊，无论在世上遇见有多大的动荡，人是有盼望的，不是绝望的。为什么？因为真真正正掌管一切的就是哪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哪一位的主。看上去好像魔鬼撒旦，好像这些的所谓地上的权势啊，无论是政治，无论是哪些巴比伦啊，什么罗马啊，什么这些的好像伟大的国度，好像他们非常的强盛哈、可以把他的神的子民哈、一下子就把他们毁了、好像非常厉害，但是在神的手中，他们也只不过所使用的个工具。当神要惩罚的时候，他们没有半点能力 say no， 他不能够不服在神自己的那个能力的掌管的底下。启示录是给我们盼望的一卷的书，当我们读，当我们看见里面神自己的全能如何彰显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今天所面对的所有一切的困难问题在神里面都是有出路的。我希望很简单的把这个启示录作为这样一个鸟瞰的一个的介绍，大家引起大家的兴趣，也不害怕啊、去读下去啊。时间也到了，那我就停在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看看能不能够回答。
好，弟兄姊妹有问题可以打开你的麦克呢，直接来问赵牧师。有没有不用客气啊。
赵牧师，请问一个问题，之后这个启示录之后在写的时候是使徒约翰被提到天上，在天上看到了这个所有的，还是天开了像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所彰显的，是他像真正被提到天上去写下了这些，还是天开了给他只对他显现出来的？
从他的描写的里面，我更认为他是神是让他看见了天上的个情况。就是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呢，你会发现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常常有一个非常他的 pattern， 他的怎么说呢，他的安排是这样的。当他描写在地上发生的情况的时候啊，讲哪些的说讲教会所遭遇的情况的时候啊，让我们看见好像带来的都是那些灰暗的、绝望的、没有出路的一个的情况。但是立刻他就带我们眼睛看上就上面去啊，从地上转眼看到天上。所以你会看见在这个第四章里面，你会说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我就听见，我就看见。所以神是把这一个的天上的意象 展示在这个约翰的眼前，让他看见，而且约翰就描写天上的情况。如果你做个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地上是充满各样的苦难，天上在哪里敬拜？地下充满了各样的问题，天上在哪里敬拜？所以是两个非常contradict 的两个很强烈的对比的。为什么约翰要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如果我们眼睛只看见地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绝望。但是一旦我们的眼睛转视看见天上哪一个坐在宝座上掌权的哪一位的时候，所有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所以我自己觉得是神让他看见天上的情况。我想他不是进到天上去吧，因为他没有改变他的身体，他应该不能够上到天上去。
好，谢谢。
我想有个问题，那个、
okay.
我启示录告诉我们，就是说，那个要穿白衣才能够得胜成圣。那我们要怎么样穿上白衣？还有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才能够在末世的时候能够与主同在？
白衣呢，是神所赐予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啊，我们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改变我们自己的哪一个的身份。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靠我们的好的行为来配得来穿白衣。白衣那是神，也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因着这个新的生命，所以人才能够遵行神给我们的哪一个的的带领，我们才能够做满足神心意的一些的事情啊。所以回答这个的问题的时候，我说不是人能够做什么配得神的救赎，是当一个人得到神白白的赐予这个救赎之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去胜过。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启示录的时候哈，我们要明白哪些的信徒那个这个教会的信徒，他们是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但是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需要有过一个圣洁离开世俗的生活才能够得胜一些的引诱。意思是说他们在这个的混乱的世界的里面啊，他们很容易就迷失了，他们可能跟随这个的世界的潮流去了啊。如果他们怎么说呢没有遵照神自己的吩咐的话啊，那他们会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啊。当然这个也是得救的问题，一是得救还是永远得救呢，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太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不同意见的不同的看法啊。究竟是一时得救永远得救，还是我们要每天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才得救呢？这个是不同的论点啊，不同的说法。白衣是神所赐的啊，这个回复。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不得胜，我们就不会被提；如果我们得胜，我们才能被提，是不是？
每个都会被提，这个回过头来就是被提在什么时候被提啊？在前被提，在中被提，还是在后被提，还是说在末日的时候，我们复活，我们在神的面前受这个的白色大宝座的一个审判，讲的是哪一个的情况哈？得救的人被提。我这样回答吧，得救的人被提啊，得救的人不一定得胜 啊，得救的人也会失败啊，也会有做错，但是得救的人失败不等于他失去救恩，他可能在这个的神的奖赏上啊有缺乏，但是不等于他没有这个的救恩啊，他所做的一切可能就是草木禾秸就是没有了啊，但是他仍然可以啊得蒙这个救赎。得救跟得胜是两回事啊，先得救后才得胜。
谢谢，
客气，这些都是很难的问题。在我教会讲主学的时候哈，每一次我都讲完都说有什么问题哈，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哈。那我知道有一个的实际的情况，因为大家对这个启示录不熟悉啊，所以呢就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呢应该来讲说，因为不知道要问什么，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没关系哈，我们往后我们可以再继续的探讨，也可以讲别的东西，没问题啊。因为我今天也不是讲很多这个的启示录里面都是，我只是给大家一个的general 的一个的角度啊，大家可以这样来去读这个启示录哈、啊，给大家一个鸟瞰式的一个的介绍哈、啊，所以没有很直接去讲解这个启示录啊，所以没有问题也是正常的哈。
啊，你知道吗？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有人说最后的号角，那个七个号角不是要吹醒吗？对不对？啊，有最近有人在讲说。Trump 他就是一个号角，因为 Trump 他是一个号角，所以说 Last Trump 那这个，所以这就讲到现在这个竞选的事情，又我又不敢再多问了，因为等一下问一问我又回去耳鸣了，然后呢，所以到底是不是我们已经到了末世了？有 Trump 已经出来了。然后又发现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如果我要问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了。但是你既然觉得说我们没有问题，其实有的，我不敢问而已。
你问我也不一定回答，不一定能够懂得回答。也不过有一点啊、我的态度是这样哈，不能够也不应该随便把任何一个的人还是说一个政权一个的国家带入这个启示录里面说哦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那个哈、啊、为什么呢？其实当中是比较危险的是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其实一方面是象征性，一方面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带进去的时候很容易带我们走向一个错误的一个的角度来去解释，就是说为什么过去有那么多的人他们预言到耶稣基督再来啊，他们 predict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搞到这些的信徒都乱套了哈、啊、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并不是人所知道的，耶稣基督也不讲，那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带入这样去，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的角度哈、啊、没所谓哈、啊、我们自己看的时候是挺好的一个 very interesting 哈、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把它变成是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个的说法哈、啊、当然了，如果Trump 就是最后的 Trump 啊，我们应该都不在了，我们那个被提了，还没被提，所以他不是。
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是啊，
那个、
是啊。
末世的两个人要来，就是末世到了，那两个人是什么人呢？我们怎么去观察，怎么去判断是？
这个也是一个所谓我们要去讨论的一个问题，究竟这里所说的哈、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预表性的一个的问题哈、啊，特别你我自己的角度哈、啊、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自己的角度哈、啊，所有这些的灾难哈、啊、出现啊。之前出现的时候哈、啊、教会应该都是被提了哈、啊、然后剩下来这些的东西就是讲到那个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特别要讲到圣殿，是特别讲到这些的表达的时候是与犹太人有关的啊，是不是讲教会的事情，是讲犹太人的一个的角度来去讲的。所以呢后面你就是我应该再讲吧啊，前面一段是讲地上教会的七个教会所面对的一些的遭遇， OK， 然后讲到这个的这个灾难出来的时候啊，我的立场你可以不同意，教会已经被提了啊，那么剩下来呢后面所讲的东西是讲到在幕后啊，以色列人全家归主啊，是讲到以色列这一个的他怎么说呢他是走最后一程，好像接力赛一样，他是拿最后一棒啊，所以因为这个罗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保罗也告诉我们啊，末后哈、啊，当外邦人的得救的人数填满之后哈、啊，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那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之后，他们在地上也要面对各样对他们的考验啊，所以我认为哪里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将来要面对的啊，这两个究竟这两个所谓的见证人啊，究竟是指什么呢？如果单从他们的形容来讲哈、啊，更多像形容了两个先知，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旧约里面所描写的啊，以色列人的一些的经历啊，所传达的东西啊，所以我不认为是。特别某两个人的出现啊，是有关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在重新回到神里面的一个的过程。
我是指过程，并不是真的是指两个人
哈、哦。是代表以色列这个的一个的民族的一个的表达。
也就是我们现在多观察以色列的动向，如果说它的迹象很像圣经讲的，那就代表着寓意着末世快到了。
其实末世已经到了，只不过什么时候耶稣再来而已。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其实末世就开始了、啊、所以他们有一个 term 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说这个神的国已经来了，只不过还没完成这个的过程，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末世的进程 in the process 的当中啊，什么时候耶稣再来啊？这个的世界结束啊，那时候就进入这个新天新地的里面去。我们是在末世、嗯、啊，我们是在末世。所以
末世可以
啊？你说？
哦，没有，我就想说可以做一下分享哦，就是我也有看到一个文章，是那个纽约一个教会的牧师哈，康牧师哈，他写的，然后他里面呢，他倒是说他是觉得哦，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如果看整个圣经整个历史过来的话呢，唯一没有死的两个人哦， 就是与诺与神同行300年之后就给神带去了。
嗯，
还有那个伊利亚，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两个
听不见，最后你的网络断了。
然后因为他一个圣经的经文，我现在倒不记得啊，断了吗？
对，
我看看，我换一个，现在好多吗？还是不行吗？
刚才最后讲的都是听不见。
哦哦，那听到哪里？
听到讲两个没有识的人，但是接下来就听不见了。
哦，是吗 ？OK， 所以他讲的就是说这两个是这样子。我们在旧约里面呢，就唯一有两个是就是没有经过死亡就给神带走的，就是以诺嘛，与神同行300年的以诺，还有以利亚嘛。然后呢？他又讲了一个金句，我现在不太记得那个金句。然后，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先知在启示录里面指的这两个先知，有可能就是指那个以诺跟以利亚的。
对，他是
就是分享一下。
对对
对对对，他就说好像要经过
又断了。
在复活子，是这来那个后两个先，后来了，可是复活的时候又复活了，是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子。就我现在是没有那个那本书，没有不是，就是一个文章这样。不过他就是类似讲的是这个意思。听到吗？还是听不到？
刚才又断了。
哎呀，为什么呢？
不晓得。
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应该 OK， 好，那没关系。所以都还是没听到哦。
后来有些有听不见。
哦，奇怪。
嗯。
OK， 好，那没关系，你们继续吧。
好。好，就把时间交回给申牧师。
好，谢谢，我们非常感谢赵牧师给我们的分享啊。只是刚才我在听赵牧师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赵牧师有强调这个教会，在地上有些灾难之前，教会已经被提了嘛。那同样的，我们读启示录，我们还有一个眼光是从这些在地上的人的眼光来思想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我们周围有很多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他们可能要经历那许许多多很大的灾难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了，说上帝给他一个启示，上帝对约翰的启示是刚刚赵牧师所讲，上帝对保罗的启示是让他将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所以在以弗所书那里，保罗说外邦人是以前是不认识神，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是没有份的。所以如果我们周围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家人啊都还不信靠主的话，那其实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的，是与神的这个救恩、与神的恩典是没有份的。所以读启示录另外也让我们看到，没有份的人他们在地上根本就是没有盼望。就照赵牧师一开始就讲了，人最大的这个难处、最大的危机就是没有盼望。一个没有盼望的人，那人生是不管再怎么样的这个发达，不管再怎么样的这个有多少的财富，他在启示录的亮光当中一看到是毫无这个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从我们已经得救的人角度来看，另外一方面其实神也是告诉我们，你要从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角度来看， 那他们是多么要经过多么可怕的这些大灾难。
是，
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要读了启示录也是让我们得到这样子的启示，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福音，这个神的恩典传扬开来，不然的话，那将来的那面对那些痛苦困难，如果基督今天就来了，那些还没有信靠主的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就说我们要被神的爱激发，要我们去传扬主的这个爱，传扬主的福音。所以啊，这是我一点小小的这个看见，然后也很感谢主，这个赵牧师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个三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提醒，愿弟兄姊妹我们互相勉励，真的在主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人就好像今天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呼召，我们活就是为基督而活，死也是为基督而死。好，谢谢大家。那如果我们今天的聚会是到现在，但是我也欢迎大家继续留步，我们可以彼此的交通。那我们请赵牧师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同的祈求，我们一同的做个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恩，因为你愿意我们去知道你的心意，所以你留下圣经，你的启示，让我们真的在这样的一个动荡不定的一个的时代的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主你事实，仍然是坐在宝座上掌权的那一位。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不是单单停留在地上看见所有这些的困难，这些的问题，让我们的眼睛像使徒约翰一样被你所带领，让我们看见天上的景象，也知道我们心中得到哪一份的满足与喜乐，也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你是怎么样的一位，已经胜过死亡，现在是坐在宝座上的哪一位，将来你要再来的时候世界一切都要在你面前俯伏下拜，你是哪位审判世界的哪一位的审判者，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世生活的时候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真的在有生之年能够真的能够把你美好的福音能够让更多人能够去认识，以知道同跟我们一样同盟这个的救赎，能够将来在神你的国度里面能够进入新天新地，与神你共享永恒的那一份的喜乐。我们恭敬把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讨论的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不合乎你心意的，求你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脑中除去，我们只停留在主你自己所喜悦的旨意的当中，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在这样一个的动荡不定的世界的里面，主啊你自己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平安的源头，我们再次为今天这样的一个的聚会献上我们的感恩，你也赐福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也给孙牧师在带领教会的过程的里面更知道主你自己的心意，让他的仆妇的事工弟兄姐妹彼此配合的时候有更大的发展，我们共同的交托仰望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